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加拿大呢，昨天进行了一个这个选举哈，自由党那个党魁这个特鲁多不是在前段时间说他要退出了吗？那么所以自由党呢要选出他们自己的新的党魁来接任这个加拿大的总理这个职务啊。那么昨天选举呢，他们真的选出了一位非政治，就是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啊，他其实是一个金融家，在加拿大的国家银行和在英国的这个银行呢都担任过总裁的职务啊。所以呢在加拿大他担任银行总裁的这个职务，就是这个
行长嘛，
银行行长的这个职务的时候呢，刚好是处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期间啊，所以呢，当时他采取了一些非常及时、快速的这个金融措施吧，啊，金融手段、货币手段，所以呢，加拿大把它称之为叫做解救加拿大最有效率的这样的一个银行行长哈。同时呢，在英国的时候，他担任这个英国的银行行长的时候，这是一个第一个啊，非英国裔的这个外国人来担任这个国家银行行长哈，央行行长的这个职务。那当时呢，刚好又经历了英国脱欧这个情况啊，所以呢，他经历了两次这个动荡的局面。那么现在呢，他要担任加拿大总理呢，来帮着加拿大看看能不能够躲过或者是度过这个川普总统要给加拿大增加关税啊，要把加拿大并为51州啊等等这个政治危机了。
当然他还要面对保守党哈，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叫做 Mark Carney 的人59岁，马克卡尼呢他不是议员啊，他在议会里面没有席位，同时他的党呢也不占有绝对多数，所以按照加拿大的规定呢，他们在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必须得举行一个特殊的选举，这个就要在10月份以前吧，预计是在10月份进行选举，所以他还要面对保守党的那个人。但是呢，不管是谁出来竞选，都有一个人他们躲不过，这个人叫 Donald Trump。
对，
而且现在加拿大是民情高涨啊，你民族主义的情绪呢被煽动得很厉害，原因是因为川普呢一方面要把加拿大归纳为美国第51州，一方面又要涨加拿大的关税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使得在竞选的过程中 Trump 成为一个潜在的竞选对手。所以昨天当 Mark Carney 获得选举胜利之后呢，他是这么说的，
We didn't ask for this fightBut Canadians are always ready when someone else drops the gloves. So the Americans, they should make no mistake, in trade as in hockey, Canada will win.
加拿大人不打冰球，还谁打冰球啊？昨天呢，他在讲话的时候呢，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呢，我们没挑起这个争斗啊，别人挑起来的。我们加拿大人有一个特点，你只要挑衅，咱奉陪。然后接下来他说了句重话，不管是贸易还是在冰球场上，加拿大人总会取得胜利。他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因为前段时间如果大家关注冰球的话就知道，当美国的冰球队去比赛的时候呢，美国国歌奏起来的时候，加拿大下面的观众集体的喝倒彩，就是我们英文说的 boo、
对，
来喝倒彩。而且呢，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大打出手啊，两国的运动员哇，那个那拳头抡的呀，一场大战。但是最后呢，经过几轮的比赛，加拿大以3-2击败了美国队。所以这个呢，对于加拿大人来说，这是好像是在当年冷战期间呢、美苏在篮球场上的那种感觉一样啊，就是用这个球技呢来展现国力。大家记得吗？1972年啊，特别的值得纪念的一年，那一年呢，以色列的运动员被杀害，同时呢，在那一年的夏季奥运会上呢，是前苏联的篮球队击败了美国队，当时美国队不接受啊，从1930几年开始，在奥运会上美国男子篮球队就没有拿过银牌，所以当时呢，美国队抗议，认为这里面有裁判的不公啊，有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技术上的错误啊等等，所以 1972年美国男子篮球队他们拿的那个银牌到现在还在国际奥委会那放着呢，美国队不要，不接受啊。有人开玩笑说1000年以后这个银牌，每一个球员的银牌还会在国际奥委会那放着。所以从一个冰球比赛到国际政治都能够体现出来现在啊一种新的国际格局的产生。你说两边这么友好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打一场冰球，首先是挥动拳脚，然后就是下面的人的起哄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一次选举呢也体现了这一点，就是整个的过程当中 Mark Carney 以及已经退休的或者离职的 Trudeau 他们都是这样，就是一直来猛攻美国。其实还有一个女的在竞选那个 Freeland，
对，
她还说得更重，她说我们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是一块钱对一块钱的对美国实行关税的反制。
对，所以这个加拿大现在这个情绪啊非常的高涨啊，民族情绪还有反美的情绪。对于加拿大这样一个它既是北约成员国又是七大这个经济体的成员又是多年来是美国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邻居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你说它国土面积比美国还大啊，比中国还大，世界第二。然后现在谁来掌权，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因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啊现在这矛盾和冲突啊好像是越来越激烈了哈。那么第一就是这个川普总统所说的要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这个问题，说加拿大占美国太多便宜啊，我们不能再这么让他占便宜了。他想占便宜可以，那就变成我们的第51州啊，这是川普的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就是他想确实是想要把这个加拿大变成美国51州。原来人们一直认为说这可能是开玩笑，但是越来越多他重复很多次这个讲法呢，甚至把这个出斗就是特鲁多说成是州长的，人们越来越感觉说他可能是真的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在加拿大就引起了强大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说不行。所以在这次这个竞选当中你看啊，特鲁多就说了，他说这是一个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了，他说这个民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也不是理所当然，甚至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不抗争有可能就被吞并了啊。所以他讲的话挺重。那么 Carney 呢他在竞选的时候已经说了，他说他是支持加拿大对美国进行关税报复的。显然在这场这个民情激昂的这种竞选当中，民族意识高涨的这个时刻，你肯定不能说是退让，你如果退让的话那你就没有选票了，所以他是支持对美国进行报复性关税的。而且他说要把这个对等的报复性关税一直维持到什么时候美国撤销关税开始对我们公平对待的时候起啊，所以呢他是表示强硬立场。而且在投票之前，根据加拿大的这个民调来看呢，就是说加拿大选民选择谁能够担任他们的政府总理是从只有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谁能够比较有力的来对抗川普。
对，而这个59岁的 Mark Carney 呢显然被加拿大认为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你看看他的得票率啊在投票的时候 85.9% 啊，
对，
这个在美国几乎都没有听说过的这么一个高的，
当然是在他党内了
啊，对，当然因为还没有大选嘛，
对，
在10月份的大选，就是说党内对他的支持率是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呢他被认为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其实他的所谓能力呢有一小点争议，咱们看一看他的能力在哪儿以及对他的争议是什么。首先他是一个财政精英或者是经济方面的天才，他是哈佛加牛津，
对，
身上挎着两块大金牌吧。不光是如此，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或者务实的一个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他能够除了理论以外他能够下手去解决一些自己国家和国际金融的问题，这一点呢有事实为证，所以加拿大人对他是非常佩服的。其实整个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也是非常尊敬的。你刚才还说他是英国的央行的行长，还不是英国人，哪有这种事儿啊？
对
对不对？ 就是2007年的时候，是他嗅到了金融危机的到来。那么那个时候，在加拿大的高层的经济管理层里面，在紧急会议上，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当时没有预期这个经济危机来的会这么猛，但是他的这个方案包括降息啊什么，就等于是提前做了一些防御的工作。而这种防御的工作呢，对加拿大度过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后来到了英国去啊，在英国执掌英国的财政的过程当中，又碰到了一个非常敏感、超级敏感的时期，就是脱欧。你说这事儿闹的，脱欧这事儿被他赶上了，金融危机这事儿被他赶上了。但是呢，在这两个大的国际事件当中，他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稍等一会儿，咱们看看这个60后是出生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他自己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理念。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刚刚选举出来的这个加拿大的哈自由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党魁。那么他的名字叫 Mark Carney 啊，他高票当选之后呢，估计明天最早好像明天就要接任这个 Trudeau 变成加拿大总理了。当然在10月份的时候呢，还有一次这个全国的等于是联邦选举哈，这个是去就是要决定议会之间议会里边的这个席次的问题。那就是那个之前在10月份之前呢，至少是他还是这个总理哈。他是出生在 Alberta 这个地方的哈，属于加拿大一块风景非常优美的一个国家公园的这个范围之内哈。父母亲都是教师，然后他本人呢，受过刚才说了，首先是哈佛大学，然后是到这个牛津大学啊，然后就是学经济了，肯定是，所以他是属于叫做高阶的精英啊，金融人士啊，在个人方面也是非常成功。那么担任过加拿大的银行行长，担任过英国的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啊，所以呢，是这么一个有经验的人，在英国居然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担任英格兰行长的时候，银行行长的时候，刚好处于英国脱欧的期间，所以呢，他一再提出警告，要告诉英国的国民说，英国脱欧啊，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和金融方面的这个灾难，对英国是不利的。所以实际上在英国支持脱欧的人是痛恨他的，
对，
是反对他的啊。
不，但是呢，在脱欧的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就是他等于是带领着英国把这个难关给渡过去了。只不过当时因为他发出一些警告，说脱欧对英国的经济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呢，反对他的人认为你在民间制造恐慌嘛。
对，
我们这儿老百姓投票要脱欧，你在这唱反调。但是他的工作是做得非常到位的。那刚才说他作为这样的一个精英啊，有些争议，正是因为如此，他呢受到的批评是说，你这个人啊是叫高高在上，与民间的疾苦脱节了，
对不对？
你看看你这上的什么大学，你过的什么日子，然后你在英国做行长，在加拿大做行长，在 Goldman Sachs 高盛理财做高级主管，对不对？高盛理财之外，他还在什么世界经济论坛做负责人呢之类的，这都是这个地球上经济机构的顶尖的了，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不太了解老百姓目前遇到的什么房屋的贵的问题呀，什么油价呀，以及什么移民的问题啊等等这些挑战呢，你是不是没有能够感同身受？这是对他的一些批评。但是他呢反过来说，他说你看我的经历，因为我不是政客，所以我反而更能有一种叫做局外人的感觉。你看他在党内 85.9%， 这150,000人投票其实在加拿大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在党内得的这个高票。当然你说这个跟美国选举有什么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它是基本上是英国那个路子，
对对，
议会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选政党。
除了呢，现任的特鲁多这一位总理，他任期没到呢，他是辞职，他不是被选下去的，所以这个投票跟加拿大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就是他自己的党员自由党的党内投票。那么这个时候投出来不管是谁，这个人马上当总理，因为前一任那个任期没结束嘛，
没错，
所以这个位置是我的，是我这个党的，不是我特鲁多的。 那么我党，你说实话，你这卡尼做了三天你就辞职了，再上一个人还当总理，对不对？还是上自由党的。但是麻烦的是他在十月份的时候要对保守党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激烈一点，因为保守党的这个人呢，这个叫 Pierre Poilievre 啊，这个人年轻啊，而且挺凶悍的，他是一个有点像川普这样一个人，在加拿大，但是呢，在所谓的什么加拿大变成美国51州啊关税这问题上，他也是反川的，
当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人对决情况会是怎么样，就不太清楚了。那顺便说一下呢 ，Mark Carney 的太太叫 Diana Carney， 也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不知道每天晚餐的时候他们俩在
讨论投资这个是吧？
他们有四个女儿。
对，所以呢，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那么好了，那实际上呢，他上任刚好是处在这个加拿大一个非常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就是在十月之前，他如果应对美国的关税，应对美国的这个挑战，强硬，但是而且卓有成效的话。那十月份的大选很可能他会获得议会的过半，现在还没过半。如果这个是应对不当的话，那有可能在十月份就丢掉了啊，这个职席位。所以这个要看了。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呢有若干个啊，人们首先是说他要和 Trudeau 就是即将辞职的这个特鲁多这个总理呢，要等于是稍微划清一点界限或者保持一点距离，因为他们两个人说实话是私交很好的，就是他进入到财政部第一份工作担任这个高级官员的时候是特鲁多等于是任命的啊，让他进去的，所以两人一直保持比较好的这个关系，所以呢他要表现出来在政策方面的不同。现在加拿大从这个民调当中，从竞选当中，人们看到的是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其实和美国一样，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住房成本太高的问题，老百姓都是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问题啊归到这个 Trudeau， 归到现任的这个即将辞职的特鲁多的身上。也确实是啊，他执政十年，让老百姓生活过得越来恨不得感觉越来越差，这个生活的指数越来越高，房屋越来越负担不起。那这个事情肯定是怪现任的政府啊，这是第一，他要处理这个问题，让很多加拿大人感觉到生活太累啊，不堪负荷。那这个是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的方式的问题了啊，这个也是必须要马上解决的。因为所谓的治理方式就是说，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它有丰富的石油，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煤炭，同时还有很多稀有的矿物啊，所以呢在化肥什么的也是啊，以前我们曾经讲过，美国的80%的这个什么钾化肥之类的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啊，所以它产这些东西，所以如何来利用好这个也是一个挺关键的事情啊，可以帮助加拿大走出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困境嘛。但是呢这个Mark Carney 呢，他是一个叫做绿色能源主义者，他在这个绿色能源方面的投资啊什么的，他是在加拿大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啊，所以呢人们就在看他的这个政策会不会有哪些微调或者是改善。第三，这个跟美国又是一样差不多，移民问题在加拿大也是变成一个民众特别关心和争议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尤其是在这个就是疫情期间啊，这个加拿大呢对移民呢开了个口，所以呢大量的移民在过去这五年里边呢纷纷的涌入加拿大，结果就造成了加拿大本来就紧张的这个房源的问题、房屋的问题，价格上涨，然后移民有的时候占用了这个教育资源或者是医疗资源什么的，所以引起了加拿大民众的不满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要看他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呢是不是可以面面俱到。
记得吗？我们还讲过这个特鲁多跑到机场去迎接这些移民的嘛，对不对？他当时是那样的一个姿态，没想到真的是时过境迁呐、啊。有的时候就是大的环境的改变，就会让某一些决策呢付出一些代价来。那顺便也说一下，就是这个新的总理 Mark Carney 呢， 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啊，他的父亲呢在 Alberta 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啊，除了当教师以外，他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到天主教社区的活动当中，同时培养自己的孩子也积极投入到教会的各项的活动当中。所以 Carney 的这个宗教信仰啊，不知道会不会在他执政的过程当中对他的一些政策呀，对他一些决策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帮助。